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澳洲广角，我是凌云。在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里，我们首先来看几则社区新闻，然后我们去一家颇有名气的酒店，去了解一下巧克力甜品的制作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去参观令人眼花缭乱的墨尔本秋季国际花展。澳洲小麦局曾行贿萨达姆政府一案被揭露出来之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4月13日，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就此案出庭，接受司法委员会的调查。据悉，这是23年来第一位接受司法委员会调查的总理。
今天，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为澳洲小麦局贿赂萨达姆一案在此接受司法调查。他是23年来第一位接受司法调查的澳大利亚总理，现场聚集了大批媒体和部分抗议民众。
在一个多小时的听证会中，霍华德否认他曾阅读过澳洲小麦局可能在贿赂萨达姆的电报。为调查该起金额高达2亿2000万美元的贿赂丑闻而成立的科尔委员会掌握的证据显示，早在2000年1月，澳洲驻联合国总部官员即向澳洲政府发回电报，警告澳洲小麦局可能在向萨达姆支付回扣。2003年6月，另一份电报曾警告参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的公司可能在向萨达姆支付10%到19%的回扣。霍华德否认他曾看过这些电报，并表示他在2003年发表演说谴责萨达姆破坏石油换食品计划时，不曾想到澳洲小麦局亦参与其中。外长唐纳和副总理维尔于分别于10日和11日出庭作证，他们亦坚称不记得看过行贿通报电文。科尔委员会是于今年1月开始调查的，预计将于今年6月底公布调查结果。分析家认为，这起政治丑闻已损及霍华德的下届大选。反对党领袖比赤利表示，外长唐纳应为此丑闻引咎辞职。
新唐人特约记者曾真悉尼报道。
4月19日上午，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在悉尼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记者琳达徐女士作为首批赴中国调查的五名成员之一。琳达徐在新闻发布会后立即申请赴中国的签证，但申请遭到拒绝。
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发言的是牛省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凯·瑞贝卡女士。
This global coalition is led by the Falun Dafa Association and the Minghui website researchers, which includes media,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legal professionals who have expertise in uncovering detail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in China.
他表示，在中共安排下的调查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和真实意义，而且是当年纳粹时期的特莱森塔集中营蒙骗国际社会的翻版。其调查结果是帮助中共继续残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的首批五名成员分别来自北美、欧洲、澳洲。调查成员之一的琳达徐表示，
我作为一名记者，我认为我有责任去亲自赴中国大陆调查目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的受迫害的情况。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紧急营救受迫害法轮功组织的代表以及前64民运人士也分别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新闻发布会后，令大徐前往中领馆办理记者签证，但被拒绝。
作为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我有权利和义务去申请这个记者签证到中国大陆调查。那么他们现在是讲要有中国的外交部的邀请函或者是秦刚的邀请函，我觉得这个非常不符合这个目前就是现在不符合这个最基本的申请这个那个 visa 的这个程序。我们认为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我们调查委员会一定要进入中国去调查，来制止这个现在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灭绝人性的这种暴行。
与此同时，法轮功学员以及社会各界同情法轮功组织代表在悉尼总理办公室楼前进行24小时绝食请愿，要求总理霍华德以及澳洲政府参与调查中共目前正在进行的对法轮功学院进行活体摘除器官的暴行。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谋杀者他怎么可能他在他邀请警察去他家里面去调查的时候，他最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销毁那些证据。
因为这么多的这个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只是想做一个好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这个对这个迫害视而不见，那么如果大家在这件事上，人们还不能够意识到，那么我想就是说，纳粹德国当初都没有做到比今天共产党还过的这个地步吧。我想今天共产党走的实在是太远了，所以他应该是这件事情国际社会必须要做出一个调查，有一个结果。
4月10日，新上任的台湾驻布里斯本经济文化办事处的田中光处长首次宴请台湾各界侨领，他呼吁台湾人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
4月10日，在布里斯本中国城石威仙酒楼，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田中光处长第一次宴请台湾各界侨领，与会的有工商界领袖、社团负责人、宗教界、教育界、媒体以及大学同学会的会长。去年12月才新上任的田处长称此参会为感谢参会，以表示感谢各社团在他上任以来给予多方面的协助。田处长的亲和力融合了各社团的凝聚力，让分散在黄金海岸、布里斯本各地的所有社团第一次全部相聚在一起。田处长以自己在国外20多年跑遍全世界不同国家的经验，很感慨地表示，
我从开始到美国开始，一路到非洲到南太，我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条件。台湾的社团这个有一个条件，
各社团负责人一一介绍了会务活动。田处长很重视侨界第二代精英，如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台湾同学会会长是一位博士研究生，他介绍了学生会的目的是让大家有机会相互交流。媒体代表大纪元记者林山如也告诉台湾乡亲，目前全世界正关注的大陆退党人数将要突破1000万，届时会举办活动，他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共同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会中田处长嘉许台湾侨胞为昆士兰北部赖利台风赈灾募款所做的努力，因而使台湾人又一次受到当地政府的肯定。
总统陈水扁
同时宣布了卢永吉医师为新的侨务委员，并颁发了任命书。最后他呼吁台湾人必须团结，他说，
很厉害，相当有计划，相当有组织的一个团队。好，那么我们今天要大家自己去思考怎么样让台湾走出去。我们不但要走出去，我们还要走进去。
在上周的澳洲广角节目里，我为大家介绍了香脆可口的糖果是怎么制成的。今天呢，我们将一起去一家悉尼颇有名气的酒店，去看看澳洲人特别喜爱的巧克力甜品是如何诞生的。
对巧克力啊，可真谓是情有独钟了。人们开玩笑说呢，10个人当中就有9个离不开甜品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带大家来到这个位于市中心的 Star City 酒店，来品尝一下他们各式各样的巧克力甜品。
Seven 先生是 Star City 酒店的部门经理，他管理着酒店几十家外租商店。我们今天就在他的引导之下，走入了正在这里做宣传的几百粒巧克力的世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各式香甜的巧克力谁都喜欢，看着他们还真眼馋，来试试自己的身手吧。嗯，还不错呢。Simon 先生问我想不想尝尝酒店甜品主厨 Barry Jones 的手艺，这还用问，答案当然是 yes。 Barry 的父亲是一位蛋糕师，从18岁起他就开始和父亲在一起工作，之后成为了文莱国王的御用甜品主厨。 Barry 要给我们制作一道自己的得意之作。
我们两个呢今天要一起做这道甜品，我的工作呢就是把大家看到芒果丁还有这是什么 Chinese 我的第一道工序呢是刚才他已经教给我了，把切成这种小丁的呢芒果摆在这里头。Can I use finger?
Yes.
没有办法，我已经戴上手套了，所以肯定很干净的，我不得不用我的手。I have to use my finger. 好了，摆成这样。嗯，他说我做的不错，在鼓励我呢。好。然后。
That's it. Perfect.
Okay.
And then I'm gonna put some chocolate sauce on the plate.
然后就是他的工序了，他要把这个。把巧克力挤在上面，哇！又该是我的工作了。
Okay.
然后我要把 ，What's the name of this?
The chocolate tower.
Chocolate tower.
Yes.
我们就叫它巧克力塔好了。
嗯，
然后下面呢，我要再把它装点起来，一个，两个，三个。
And a little bit of the passion fruit here there.
嗯。
Just a few seeds.
接下来呢，我们要用点那个热情果的籽，把它做得好看一点。
Just a few, yeah, just little drips. Very nice. That's okay.
好了。
Next, I'm going to put this three chocolate mousse with malt.
Okay. 我们为什么现在咱们看到啊这个不同的颜色呢？就是因为我们巧克力不同。那上面是白色巧克力，中间呢是由白色巧克力跟黑色巧克力呢混在一起的，下面呢就是黑色巧克力了。
And next is this is a frozen ice cream in a covered in caramel meringue, and it's glazed with a torch.
中间这个呢最有意思，它是由巧克力啊和奶油冰激凌做在一起的。但是外边这一层呢，是放在烤箱里烤出来的。Good job, it.
It's hard to show off.
It's nice. 真的很好吃哎，吃在嘴里凉凉的，香香的。再来一口大的。
在酒店很多的餐馆中，都可以尝到 Barry 的手艺。现在我们来到的这家 Garden Buffet 中就可以大饱口福，经理 Roger 骄傲地向我们一一对他们做了介绍。要说到 Roger 自己最爱的甜品，他马上就说，我是意大利人，最爱吃的就是空心巧克力甜食，香酥的面皮包着事先调好的奶黄，再浇上巧克力酱烘制而成的。最后 Simon 把我们带到了位于酒店顶层的 Elster 酒吧，从阳台向对面望过去，正面是高耸的雪梨塔，左边远处著名的雪梨大桥连接着商业中心北雪梨。调酒师正在为我们制作一款特别的巧克力鸡尾酒。高脚杯里的冰块是干什么用的呢？咱们一会儿再说。那么另外一只酒杯是用来调酒的。可能有的朋友要问，那巧克力在哪儿呢？怎么看到的每一瓶酒都是清澈见底，晶莹剔透？对，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五秒钟就够了。懂酒的朋友一定猜到了，冰块的作用是为了冷却杯子。那么沙漏的作用呢，就是过滤，以确保成品中没有一丝瑕迹。鸡尾酒散发出淡淡的巧克力甜香。
观众朋友们，我们刚才呢品尝完了各式各样的这个巧克力甜品，那么我手里呢又是一杯啊巧克力制作的这个鸡尾酒。那我希望呢喜欢巧克力的朋友们也能像我一样来到这里品尝一下这个美味。
对澳洲各地来说，四月已是深秋季节，也是澳洲最为美丽的季节。在墨尔本，每年都会在这个季节里举行一个盛大的国际花展。据说参展的花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好吧，我们一起去开开眼界。一年一度的墨尔本国际花展是南半球最大型的花卉展，也是澳大利亚最美丽的节庆，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花艺爱好者前来观赏。墨尔本花展的地点位于卡顿公园和皇家展览中心，占地面积达25公亩，人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名家培植出的各种鲜花及各类庭院和景观设计。游客们可以在这里购买各自喜爱的花卉及园艺用品。花展的中心是皇家展览中心的大展览厅，许多澳大利亚国内及国外的花艺专家都赶来共享盛举，各种别具匠心的花艺作品如同被精灵施了魔法，注入了生命一般，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吸引着游客们的目光。画展中还有现场花艺比赛，参赛者被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静心完成一项花艺作品，除了鲜花外，水果蔬菜都可以用作材料。看看这个石榴花篮、辣椒灯饰，还有西瓜兔子，不但美观而且有趣。有机会亲自到花展中来一睹风采的朋友也不必遗憾，下面的一首鲜花协奏曲将带着您一同走进鲜花时空。如果您静心体悟，或许可以捕捉到许多鲜丽的花色中隐藏的奥妙。 各位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凌云，我们下周再见。